好，我们读了厄泽克尔31跟32，这个整个先知书第二部分论到外邦民族的毁灭，这个结束的部分。那今天全部是针对埃及，所以埃及也一定会毁灭的。当然这个在书的本身上面，我们看见应该还是这个先知在放逐的时期，在放逐后的什么第11年3月，然后第11年12月，第12年1月等等的时候，他得到的神谕不讲的话啊。埃及是要灭亡的，我们在历史里面也的确就是发生这个被巴比伦王毁灭，但他们后来别的发展了。不过这边我们注意到的是，也解释了埃及为什么会被毁灭。一开始这个31章我这写得很漂亮的就是上主的话传给这个厄泽克尔说了，你要去向谁，向法郎跟民众说，一起说啊，这个对象一起说啊，说你在称赞埃及的漂亮跟美丽啊，盛大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却忘怎么样，他说这一切是怎么可能呢？第9节说是我使他枝叶茂盛的美丽啊，是天主。人很容易在自己这个强大的时候以为自己厉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们怎么样呢？第10节的结尾啊，怎么样？他们要因自己的高大而心高气傲啊。然后呢，我天主啊，我必把他交在列国最强的人手中，就是巴比伦啊。他们要任意对待他，我不要因他的罪行而将他铲除。所以这个第31章是很简单的，我们都知道的，在新约的话就是怎么样，凡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，当然这句话嘛，这个他忘了他们的强大是来自于天主。当然我们知道埃及的宗教信仰，我们这边谈的这是还是纯的犹太的观点，当然我们今天是衍生到我们今天基督信仰，所以那当提醒我们呢，提醒我们啊，在生活比较好和顺遂的时候，要知道是天主给的恩典，要懂得感恩了啊，不要就尾巴翘起来了啊，不行的啊。那32章另外两篇神谕也蛮有趣的，这个对象啊，第6篇的神谕是对第一节嘛，第2节说对埃及王法郎啊，所以人子你要唱哀歌追到埃及王法郎。然后呢，第七篇是对人民啊，人子你要哀悼埃及的民众。等等的话，那当然都是描写的内容都是他们要被毁灭的。那这个有些文学这是我觉得很美啊，这是写起来讲，这是看单单看文字啊，他这边谈的埃及啊全都要被灭掉，一个很特别的写法啊，在这个第13节他说，我要从大水之旁把他所有的牲畜灭绝，大水应该是指尼罗河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他说人脚不再搅混池水，兽蹄不再食水混浊，那时呢，我要澄清他们的水，使他们的河徐徐流下如油一般。我们平常我们很喜欢嘛，河水干净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他这边说河水干净是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灭亡了，人畜都灭亡了。那河水混浊的原因就不见了啊。那这描写的是说全都毁了，全都灭了。一切都被巴比伦王毁灭了，很特别的写法啊！注意到啊，也是让河水干净啊。那另外就是第7篇也是一样，那你们这些人怎么样？那么强大怎么样？你们都要下到阴府里面去的啊！所以这边描写很有趣啊，有趣，不知道是不是太没有同情心了。好，你看那第19节说啊，你比谁更华美呢？你下去吧，啊，下到阴府的意思，下去吧，啊。同未受割损人握在一起，死亡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必倒在上身刀下的人中，刀已交出，必使他们他群众一起伤亡。好，最英勇的战士跟他同盟，必从阴府中论及他说，好，在阴府里面的人呢，就谈这个。埃及们是刚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有人先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开始嘲笑了。他说他们也下来了。我不知道怎么有，但是看着有没有，我刚才看着我很想笑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些这个 人呢要小心了啊！哈，好，说他们也下来怎么样？同未受割损的人，同那些上身刀下人握在一起。那里有谁呢？啊，第二十二节，那里有亚述。好，亚述帝国曾经跟埃及打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他们先灭，好，然后怎么样？第二十四节，那里有厄兰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二十九节，那里有厄东，三十节那里有七东人。啊，这不论人多么的强大英勇，过去都曾经这几个民族过去都曾经怎么盛极一时嘛？啊，那的确是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，这是那个犹太人的历史观啊。你看整个历史啊，在天主手里的人再怎么样强大会结束的，人如果强大是天主赏的，应该好好的感恩，怎么对天要崇敬天主，同对身边的人要友好。啊，我一般人就不是，一般一强大以后怎么就作威作福，想统治一切，啊，这一切都要灭亡的，啊，蛮有趣的。我看这个，我读这个，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先知真的很会写，非常会写，而且他的描述的方式是很特别的。那我的确让我们也可以多一点反省啊。我们现在就是生活里面，就是基本上要看看呢，我们现在生活自己怎么样。如果说过得不好，那么要想想读经的话，对不对？跟保禄一样啊，要补足耶稣苦难的不足，对不对？如果过得很好的话，小心。我看今天的话，小心不要跌入埃及人这个困境啊。包括说历史中里面太多人过得好，比我们好得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得意什么呢？的确是应该小心的了。这是一个今天我读的这两章里面很大的这个感受嘛。那我们星期三继续，我们就从这个第三篇呢，就是以色列的复兴，就是比较谈到这个希望性的这个预言，鼓励老百姓在放逐时期不要放弃他们的信仰，不要放弃对神的信心。我们星期三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啊！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！谢谢。